好，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临济语录》。打开《禅宗法本》第58页，我们看第三段：道流山僧说法，说什么法？说心地法，便能入凡入圣，入静入慧，入真入俗。我们先看这一句啊，临济禅师他说。他说我讲法，我讲什么法呢？讲心地法。什么是心地法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我们的本性。这个性能够入凡入圣，所以说凡圣我们就知道了，它只是显现的一个假象，而真正的它的本质是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这个佛性它能够示现啊凡，示现圣。不管是观音普贤啊，释迦牟尼佛啊，阿弥陀佛，还是啊田间的一个老汉，街头的一个乞丐啊，车间工人啊，一个车间工人在那干活，还是扫大街的啊，还是一个老奶奶啊，甚至是小猫小狗啊，都是这一个真如本性显现的。其实他们的本质是无二无别的，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啊，我们着相就以为有凡有圣啊，就，爱圣增凡，高推圣境，以为那个圆满的32相的啊才是佛，这个80岁的老奶奶啊，这个残疾人，这个街头的乞丐啊，就是一个凡夫俗子啊，就不会去尊重他。正是因为我们不见性，所以才有这样的差别，这样的分别，才会着相，才会让自己迷失，产生了很多的烦恼痛苦，所以爱圣增烦，生死海里沉浮啊。但是，一旦我们见性了，我们知道都是这一心所显现的，所以叫入凡入圣的这个体这个性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分别心啊就会消失，我们就会以平等性质来看待世间的所有的生命。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烦恼啊，我们也就没有爱憎，这种心会越来越平等，越来越柔和，越来越慈悲啊，也能入境入慧啊。什么叫入境入慧呢？我们知道经典上写有无量的佛国土，是吧？那从经典上来讲啊，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有阿处佛国，有这个观音。啊，净土、弥勒净土、维摩净土，对吧？还有我们的娑婆世界啊。相比较来讲，娑婆世界就是对簿坑坎是吧？高高低低不平啊，又有各种各样的啊土块、瓦石啊，这个淤泥啊，比较来说啊，与西方极乐世界比较来说啊，它显现的是一个秽恶充满的这样的一个佛土啊，而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啊琉璃为地啊，黄金铺地，七宝行树啊，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全都是晶莹剔透啊，光芒照射啊，都是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个国土啊，我们把它叫净。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入净入慧啊，净土和秽土也是我们的啊。一心所显现出来的，是你分别出来的，其实并没有实有这样的土啊。所以，就算你生在了佛国土啊，你其实也是一个幻象啊。就算你生在了烦恼重重的啊这样的娑婆世界，其实你一样是清净无碍的。我们看经典里有时候啊会讲到他方国土的菩萨想要听到这个他方国土的这个。佛陀讲法，听到这个佛讲到，还有一个娑婆世界，还有娑婆世界这样的矮小的众生啊，那些菩萨都会生，这种轻慢想啊。他方佛土的这个佛陀就警告他们说，不要生轻慢想啊。虽然你看上去高大威武，相好庄严，那个佛土的世界的菩萨啊，很小很矮啊，甚至相貌也是啊，并不庄严，但是佛性都是一样的，不要去轻视。这就是入境入慧，入真入俗啊，入真入俗同样啊，显现出一个圣人的相，显现出一个在家的俗人的相 圣人的像一般就是三宝啊，哎，正果的啊，这个正道的啊，这种道人的形象，还是显出一个在家的啊居士像、俗人像，这些都是假象啊，都是我们的本心所显现的，我们都不要去分别。要且不是你真俗凡圣能与一切真俗凡圣安着名字，而真俗凡圣与此人安着名字不得。我们知道啊，并不是说你这个相给你安给这个啊，这个相本身其实是没有办法给自己命名的啊，而是那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本性啊，是不生不灭的本性，它具有一切的能动性，具有一切的行动力，具有一切的能力，是这个能力在给真俗凡圣安名啊，而不是真俗凡圣在给这个安名，都是打妄想，他是没有办法给这个安名的啊，给这个本性安名的。这个真俗凡圣与此人安着名字不得，这个此人就是一个引号的，它是形容此性啊，真俗凡圣啊，他没有办法形容这个本性啊，那圣人呢也没有办法，他只能用一个佛性，用一个真如啊，用一个自性来给他安名字啊。道流把德便用，更不着名字，号之为玄旨。哎，就告诉我们不要去执着它是什么，也不要去想它是什么，也不要去分别它是什么，你直接用啊，把德便用。什么叫把德便用？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啊，该起床起床，该抬脚抬脚，该坐下坐下啊，该拿杯子拿杯子，该吃饭吃饭，该走路走路，是吧？该笑笑，该说说啊，该唱唱，这叫把德便用。用的时候不用啊想，哎呀，我这是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啊？我这是说话，我是用什么频率来说话啊？我是一秒钟，我是一分钟五十个字儿，还是200个字？不用想那么多啊，就是自自然然，而不用给他着名字，你不用想，哎呀，我这能说的是谁呢？我这能动的是谁？不用按名字，一按名字就障碍了你的这个执用啊。我们看祖师也是非常，搞笑的啊！怎么搞笑啊？更不着名字，刚说完不着名字啊，马上紧跟着一个号之为玄旨啊，感觉有点像六祖考大家啊，无有一物，无名无字，无头无尾。刚说完，神秀就出来，神慧就出来了啊！乃诸佛之本源，神慧之佛性，这个比较找乐啊，但也没办法了啊。你没办法给他安名字啊，不得已而安，只能名之为玄旨啊。我看这个玄旨啊，其实，跟什么没说都一样啊，跟什么都没说一样啊。玄旨就是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玩意儿啊，玄嘛就是不知道，对吧？旨也是意思啊，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啊。山僧说法与天下人别啊，就是祖师说法其实和所有的啊学法的人啊修行的人都不一样啊。只如有个文殊普贤出来，目前各现一身问法。就好比如啊，这时候文殊普贤，因为文殊普贤我们都知道经典里啊讲，他们都是等觉妙觉菩萨啊，都是也算古佛再来，都有无量的神通，他们可以现身啊，现买一化身啊，现出普贤和文殊的这样的一个化身到我目前，他们各现身问法，同时向我问法啊，才到资和尚，我早便了也啊。刚一张嘴啊，想请问和尚，这个时候啊，临近他就说啊，我早就已经识得他了啊。大家不要一觉得啊，一说文殊普贤啊，或者是辟支佛、阿罗汉他们很厉害。你要知道，在登录里边有很多记载啊，西方的辟支佛、正德阿罗汉果的啊，有神通的，他们会来东土，来到禅师这儿来礼拜禅师来啊。这个有些人不太明白就会起疑惑啊，比如说祖堂经里边记载啊，有一个辟支佛来到了这个马祖这里边啊，这个百丈啊，他来马祖这里边礼拜马祖，百丈就疑惑了，说这个他是西方的圣人，正果的圣人，为什么却礼拜老僧啊？马祖就说啊， 如果说论神通，老僧不及他啊；如果论说一点佛法啊，他不及老僧。说一点佛法其实就是智慧啊，就是见地啊，就是真正见性。如果说你究竟来讲，他跟老僧还是没法比的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说，即便是文殊普贤啊，他如果说啊，论这个见性来讲，他也比不上一个平平凡凡、没有任何神通的啊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禅师啊。所以他见到禅师，见到真正见性的禅师啊，就像见到佛一样，也会去礼拜啊。大家都知道维摩诘对吧？维摩诘是见性的啊，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在家的佛啊。我们看很多的声闻弟子啊，包括有神通的，都要去礼拜他。我们知道庞蕴对吧？庞蕴也是一个在家居士。啊，据说当时也有很多很多的在家出家的这个修行人都会去参访参拜啊，庞蕴也都会给庞蕴礼拜啊。这是临济讲，就算文殊普贤现身到我面前，刚一开口，咨和尚啊，想请问和尚，还没问什么问题了，这个时候临济说，我早已遍了也，早遍了也就是我早就识破他了，根本就不会被他所问的问题啊。还没张口了就认出他来了，也不会着他这个相。老僧稳坐，更有道流来相见时，我尽便了也。啊，老僧稳坐，稳坐是什么意思？稳坐于实相啊，不离自性。不管你怎么来，你一张口说话，我就知道你是啊落在什么处啊，你是啊分别了，你是着相了啊，你还是着境了啊，坠诸境界了啊。只要你一开口就能够分辨得出来。所以说我们只要啊自己有了清楚的这种啊见地啊，自己我们开悟见性啊，我们没有任何的疑惑啊，别的人就包括天下的这些善知识，他们一讲法一开口一说话，你就知道他有没有落处，就知道他对方开没开悟见没见性。你看他讲的只要是身体上的境界上的生灭的，哎，就是啊这种相上的啊，没有围绕着这种本性啊，没有围绕着离心意识，没有围绕着啊离文字啊离有为，没围绕着这些讲啊，你就能识别这个讲法的人并没有见性啊。何以如此？只为我见处别。为什么我能够啊有这样的一个分辨能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法眼啊？是因为我与大家的见地不一样。当初大概有9年前吧，15年那阵儿，我突然也是啊，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啊，突然就明白了，原来啊，祖师的话是这个意思啊，原来实相居然是这样的啊，我就哈哈大笑啊，那几天我就笑的都合不拢嘴啊，当然也不是嘴上笑啊，就是心里笑，哎呀，这全天下人都学错了，因为那时候我也会看很多的啊这些。包括过去有一些啊，高僧大德留下来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天台宗的呀、啊，这个华严宗的这些个啊，唯识宗的啊，还有当代的一些啊，所谓的高僧大德他们讲的东西，但是我发现，我明白之后，我发现他们其实讲的都是相上的法啊，都不究竟，再一对照这些传心法呀、玄幻论啊。就大笑了啊、哦！原来这些都是这个意思。以前其实也看不懂啊，所以真正见性的人是非常非常稀有难得的啊，也是非常少啊。我就知道自己的领悟的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而且和自己过去学的啊，5、6年学的东西完全都是反过来的啊。我就哈哈大笑，每天在心里笑，躺被窝里也笑啊。后来我说这咋办呢啊？这怎么才能让大家明白啊自己真正领悟的东西？慢慢来吧，先写文章吧，哎，一点点写文章，哎，大家一看，哇，看到我写的文章就觉得，师傅你这个，哎呀，写的真好啊，跟别人说的真是不一样，但是看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欢喜通透，哎，这是因为啊，只为我见处别，外不取繁盛，内不住根本，见彻更不疑谬。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啊，所有看到的、听到的这些都是相啊，我不会取这个相，当然我也不会去啊离这个啊，刻意的去躲避啊，这个相只是不取啊，内呢不住根本，也不生一个自性想，也不生一个实相想， 更不会生一个哎呀哎呀我开悟了我见性了啊，不会说啊把这个想法当真啊，虽然嘴上也说啊我那天我明白了啊我突然知道善，但是这只是一个也是一个形容啊，不会住在这种想法里面啊，如果住在这种想法里面，那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出来了啊。所以见彻更不疑谬，这个见地透彻了，所以你不会再有任何的疑惑和啊错谬。好，我们看下一段啊。师事众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拉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看我文章多的人啊，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种感受啊。其实我写文章和祖师啊都是。也可以说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啊，都差不多，不是说学习祖师啊，而是自己经历了啊，自己通过啊多年的这样的一种啊修行也好啊，向内看也好啊，慢慢转变了很多的一些啊习气也好，心静下来也好，最后发现就是这样，简单无事啊，有事儿就做简单的事儿，没事儿就歇着啊，着衣吃饭，拉屎送尿啊，困来即卧。哎，从来不会强迫自己一定再去啊搞一些什么，做一些什么，都是随缘而做。就算弘法，就算啊，讲经说法带众，也都是啊，这个如烹小鲜啊，都是非常轻松的啊。所以说，真正的佛法啊，真正的修行啊，是没有你用功处的。你乃至于起一念，哎呀，我要修行了。哎，我要精进了，起了一念生了执着了啊，这都错了啊，没有你心动念用功的地方，只是平常无事。当然他说的这个是最高的境界了啊，我们很多人可能还不能言下就完全相应，因为我们自身啊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业啊，哎，无明啊，哎，习气啊，障碍着我们，不能说每天用最过这种最简单的生活，我们还要生存。还要去挣钱，还要去为人处事，还要去待人接物，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习气会上来，会跟很多人去啊产生矛盾。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修行的地方啊。如果你已经完全通达了啊，完全不着相，其实你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啊，你不再跟任何人会起矛盾了啊，你就是非常非常的啊轻松自在，就是一个平常人，别人看你没有任何的啊不一样的地方啊。大家其实每天我们做的事情都一样，谁不拉屎送尿，谁不穿衣吃饭，谁不困来即卧，谁不啊冷了就穿衣啊，是不是？愚人笑我智乃至焉，愚人就是认为他这也叫修行，他从来都没修行过，是吧？你看他天天的啊，吊郎当的，是不是？从来也不穿个也不穿个僧衣，是不是？天天的跟这个在一块说说，跟那个在一块说说啊。身边这么多的女众啊，这是修行人吗？啊，天天还唱歌跳舞，这完全是世间的一个俗人啊。讲法的时候动不动就生气就着急啊，说，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啥话也没说，他就把我踢走了。是你啥话也没说，我就把你踢走了，就跟你有过去不知道哪一个事没结好缘啊，就把你踢走了。对，那没办法了啊。对，你不能用这种相来看，你要这种相来看，你永远找不到善知识啊。所以说愚人笑我智乃至焉，有智慧的人，现在大家留在直播间的肯定都是有大智慧的人啊。你看不论我怎么讲，我是开什么玩笑啊，我是对吧，讲的好与不好，就是有时候跟半天想不起个词来，大家一点都不尴尬，对吧？当我不尴尬的时候，大家就不会尴尬，对。所以说智乃至焉，大家都是有智慧的人，不然的话就我讲这些东西很多人是不认可的啊。因为我老说观音普贤都没见性，有些人听着你是谁呀，你老几呀，你比观音普贤还厉害，没说比他厉害，我就是说他们没见性，我没说我比他们厉害。这个不能执着啊，这个只是说就是你修到了什么什么地位，你不见性也都没有用啊，你不要咬着这一句话。有时候我还说观音普贤见性了，是不是？你怎么不听听我那句话呢，是吧？有时候我说佛没见性，对不对？这个一场题见性了。好，我们看下面。古人云，向外做功夫总是吃完汗， 所谓向外做功夫，就是啊，迷失了自心，不见自性啊，着相取境，哎，去执着一些有为的啊，修行，这些人都是愚痴的啊，都是顽固的啊。这句话也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座右铭吧啊，向外做功夫，其实你一起心去找什么啊，去着了一个什么相啊，这都是向外做功夫啊，都是愚痴汉。你且随处做主，立处皆真，境来回换不得。随处做主就是啊，时时处处啊，都不要忘失自己的本性啊，都不要迷在相上。哎，做什么事情的都是自己心里清清楚楚啊。哎，不会去随境流转，也不会随念流转啊。虽然也起心动念，但是不会相信自己的念。要知道，所有的境，所有的相，都是啊生心才有，心生则种种法生。虽然我们每天要生很多的心，但是我们不会去执着自己生的这些念。当你不执着这些念的时候，不相信这些念的时候，境对你就没有影响。我们平时总说啊，不是事情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是我们的观念，是我们的认知让我们痛苦的，都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想法、观念、认知，就是因为我们起的念，我们起的念啊，自己编织的这些东西，我们相信它了，就造出了一个所谓的逆境，造出了一个所谓的烦恼境啊，造出了一个所谓的生死境啊，我们当把它当真了，所以就陷进去了啊。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些都是自己身心造的一个幻境啊，你不被自己的心境所骗。这就叫随处做主，对吧？我们刚要一评判谁谁谁说别人不是的时候，我们就想啊，这是我投射的不是，是我心里的一个分别。对方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相而已，很客观的一个相，他没有是非善恶，是我自己在这分别。刚要一分别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时候啊，我又回来了。这个就叫随处做主，立处皆真，就是你从来都没有离开真实。境来回换不得，就不管啊自己起什么心，动什么念，造出什么境，都知道这是自己心造的啊，不会迷进去，不取自心造的境，这就叫境来回换不得啊。纵有从来习气，无见业，自为解脱大海啊。当你真正见性的时候啊，你知道是自心生一切法啊，万法唯心所造，唯心唯是心生的时候啊，你这个总的啊宗旨啊，这个根本的东西你清楚了啊，你透彻了，就算你有习气啊，就算你在五无间业里，你造了五无间业啊，这个五无间业杀父杀母杀佛啊，出佛身血啊，破和僧杀阿罗汉，就算你造这么重的业，只要你啊能够见到真实的啊，你这个。不会住心，不会住在这些所谓的境上面啊，都是解脱大海啊，这个就是功夫很厉害了啊。今时学者总不识法，犹如触鼻痒，逢着物安在口里，奴郎不变，宾主不分啊。现在这些学法的人啊，不识真性，不识本心啊，就像这个羊去啊。吃东西一样，触鼻羊就是这个羊到处去用鼻子去啊寻找啊食物，碰着什么就想放在嘴里，碰着这个能吃的放在嘴里，碰到那些个啊干木枝啊那些个啊石头啊瓦片也要放在嘴里啊，奴郎不变。所以奴郎不变就是男女不变啊，善恶不变，好坏不变啊，这个不变跟我们说的那个无分别不是一样的啊，这是完全的糊涂啊。宾主不分啊，也不知道哪个是主人，哪个是啊客人啊，把这个认贼为子，把这个宾当成了主，而自己这个主人却啊放在了一边啊，也就是说是颠倒啊。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闹处即入，不得名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这些人呢啊，他们是因为有邪见。啊，邪心入道就是心里装满了邪见啊。虽然也是说要修行，但是呢，啊，没有认识啊真正的佛法，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修行，全都修错了啊。 闹处即入，就是天天求取热闹，哪儿聚的人多，那边哇有一帮人在那儿讲谈论佛法就过去了啊，那边有一些人在那儿啊，哎，这个打坐啊，或者是啊做一些跟修行有关的事情啊，然后就过去了啊。当然也有，比如说有聚在一起聊天的啊，有聚在一起玩乐的啊，就人多的地方自己就想去啊，这些人其实都不得名为真出家人，而恰恰是真俗家人啊。也就是说，他虽然身体出家了啊，现了一个出家相，但是他的心还是俗心，还是那种啊，求取乐趣的心，不能真正的啊卸下心来去啊这个与实相相应啊。夫出家者，须辨得平常真正见解。那什么叫出家的人呢？啊，这个啊实心达本源啊，是故号沙门，就是说真正实心达本源的人才是真正的出家人啊。你要辨得平常的真正见解啊，也就是你要有正法眼啊，要有正确的解脱之见，才能叫出家者。出家者，辨佛辨魔，辨真辨伪啊，辨凡辨圣，能分辨得出佛与魔啊，真与伪，凡与圣啊。比如说世间这些人讲法，哪个讲的啊合道，哪个人讲的啊是见性的，哪个讲的是啊邪法，你要都清清楚楚啊，不然的话就随之入火坑了啊。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你清清楚楚，对吧？你都知道啊，什么是是真实的，什么是假的啊？什么是自性说法啊？什么是啊着相说法？什么是啊谁说的是有为法，谁说的是无为法？这些你都要非常的清晰，你才能够叫啊出家。否则的话啊，你也只是个在家的俗汉啊。若魔佛不变，正是出一家入一家。如果你不变佛魔，不变真伪啊，把这个颠倒的轮回的当成了解脱，把人见性的啊这种见地当成了这种邪见啊，整个倒过来了啊。我们看啊，就大家都是蛮认可禅宗的啊，包括我写的东西大家都啊非常的信受，但是也有好多人他会用他自己那种非常狭隘的那种啊知见邪见来诽谤你，来评判你啊，说这哪是出家人，你看他写的东西多么的可怕啊，佛也不要了啊，佛也错了，祖师也错了，就他对，那是你自己啊想的啊，所以这些人，他们说的比别人都很高，但是他自己可能一点修行也没有啊。他一进你直播间还没怎么着了，哎，看你说了一句话，哎，他就开始分别你，是不是？哎，看你这个啊，一个表情，他就说，哎呀，这个师傅怎么这么着相呢？啊，他自己不知道他正在着相，是不是？我着相，对吧？就是我的事儿，你着相，你就看你自己着相，你不要说我着相，你说我着相，就说你自己着相了啊。该着的相也得着，对吧？不着相，我对着个手机，我这干嘛呢？是不是？我给谁讲法呀？是吧？该世俗地理一法不舍啊，大家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评判啊，张嘴就说别人不对。对吧？我跟你们这么多年了，你们不惹我，我从来没说过你们不好，是不是？就算说不好，也不会真的认为不好啊。这都是随缘，对吧？随顺世间，说一个大家的习气啊、毛病啊，也没跟你较真，对吧？也没有堵你家门口里，堵你家门口天天盯着你，你给我改啊！你不改，我就不叫你了啊！也没有那样，是吧？只是随。有时候说两句你听进去了，你改了，你自己就痛快了，你自己就开心了，对吧？你不改你就那样，没人跟你较真，是不是？你老婆你妈都不管你，我干嘛非要管你呢，是吧？其实有智慧的人，我总说啊，有智慧的人，真正啊聪明的人，一看这个人，你就是他发脾气你都能看到他骨子里是一个柔情的人，是一个温柔的人，是不是？这得看情商，你知道吗？看智商的，那智商不够，就一看这个人，他看的都是他自己，是不是？哎呀，这个人脾气这么大，哎呀，这哪有修行，他看到的都是他自己，他哪看到这么一个，对吧？可爱的人，这么一个哈，平易近人的人，是吧？你看那小孩们都爱在我身边，我怎么说话大声人家不害怕，他能感受到我的那份心， 今天有点言多了啊，就夸自己夸的有点厉害了，大家担待一点啊。这也是教给大家要有自信，要相信自己很好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正法眼，对吧？你自己没有一定的善根啊，没有一定的积累，你分辨不出佛魔，分辨不出邪正，你也不知道啊哪个是真正见性的善知识。你到处去诽谤那些大修行人啊，你比如永嘉大师讲啊，这个也会讲这个，有很多不明白人会诽谤这个上上根基的，或者诽谤祖师，对吧？前面临济禅师讲，愚人笑我智乃至焉啊。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啊。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正是出一家，出世间的家哈，入一家，入好像入了佛法的家，但是你入这佛法的家也还是俗家啊，因为你的心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啊，换作造业众生啊，未得名为真出家。你还是造业的众生，不是真正的出家，因为你的心、你的知见啊、你的认知没有改变。只如今有一个佛魔，同体不分，如水乳河啊，阿房赤乳，就好比如现在有一个佛魔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一种像啊，现在你面前啊，同体不分，他们没有分开，如水乳河，就像水和乳搅在一起，阿房赤乳啊，这句话什么意思？阿房它就能把这个乳和这个水分开，我们看这个啊，这个现象。就是说明啊，真正具有正法眼的人，就是你碰到一个，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邪师还是啊真正的善知识，但是这个人他就能分辨出来啊，就像鹅王摘乳一样，能把乳从水里边分辨出来。但是很多人其实是分辨不出来的啊，我们自己一定要有慧眼，要有法眼啊，要好好的修行积累。我们生生世世都会啊有这种根基，你好好积累，你这个资粮会。带在你的啊如来藏里边，就藏在你的藏识里边啊，它不会消失的。大家记住了，不要觉得哎呀，我这一世见不了性怎么办？你见不了性，你就啊按部就班的去学、去修啊、去积累啊，总会有那么一个时间因缘，你一下子就能够见到啊。所以每一个视线的啊，这些祖师他都不是说哎偶然的出来的，也都是多生多劫自己积累出来的啊。如明眼倒流，佛魔俱打。真正的明眼倒流啊，它是佛魔啊都不着，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啊。就像仰山问伟山，40卷《涅槃经》有多少卷是佛说啊？就伟山问仰山啊，有多少卷佛说，多少卷魔说？仰山说全是魔说。这个全是魔说，其实就是佛魔俱打啊。我管你是佛说还是，全都是魔说。你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啊！这句话也是我经常引用的，就是你不要着一个凡圣的相啊！你不要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开悟的啊，我就不是开悟的，哎，我是一个凡夫俗子，他是圣人，你着相，这才是真正的着相啊！哎，你分别了啊，你取相了，你没有看到本性啊！他是佛，你也是佛啊！他哎有什么多少智慧，你也有多少智慧，只不过他的智慧用在那个方面，而你的智慧用在了。生活中啊，这些平常的事上面，但是那也是智慧啊，没有智慧你就不能听、不能见、不能闻啊，也不能吃、也不能动，是不是？好，我们看下面一段啊，问：如何是佛魔？是云：你一念心一处是魔啊，你若。达得万法无生，心如幻化，更无一尘一法，处处清净，是佛。这时候啊，有人就问：那什么是佛？什么是魔呢？啊，祖师这个时候也是方便给这个学人啊讲解。这个一念心一处啊，心一处就是你起心了啊，你这个心起来之后，你住了，哎，你思维了，你分别了啊，你知觉了，这个就是魔啊。所以达摩祖师也说啊。这个若有疑即不做啊，做了不免生死。为什么呢？你有疑就是住了，你住了就是，对吧？心生即是最生时，就是心生了嘛，生心了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我们没生心的时候就没烦恼啊。你一生心，你这俗话讲就是啊，吃味儿了啊。这个，你在那儿 咂摸那个话的味儿了，人家说者无心，你听者有意了啊，你心里边起心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境就出来，你就开始烦恼了啊。疑也是这样，疑心就是住，住就成魔啊。你若达得万法无生，心如幻化，你知道这个本来没有这个法生灭，就是一个相而已，心呢也是不真实的，那更无一尘一法啊可得，处处都不染啊，那这就是佛。然佛与魔是染净二净。我们看祖师说法好厉害就在这儿，他先给你讲一个方便法上边的啊，相上的你怎么去分辨哪个是正哪个是邪，然后立刻就告诉你连这个正邪也都是相啊。然佛与魔仍然是染净二净，他仍然是相，就算这个人他啊是大善之士，他哎他没有这种起心动念啊，他也是个相，就算这个人他在这儿分别是非啊，着了魔了，哎，是个这凡夫俗子，具足一切烦恼的凡夫俗子，那他其实也是个相，哎，所以说佛与魔是染净二净，曰山僧见处无佛无众生啊，也没有佛也没有魔啊，无古无今，也没有古今，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得者便得啊，不利以时节，更无修正，无得无失，得者就是言下见就。见了啊，见不到就波波浪走。所以说假山山会禅师啊就讲上上跟人言下啊就能够见性啊，中下跟人波波浪走啊，这个波波浪走就是啊随着自己的这一念分别心，念上生念就离开了本位了，自己不知道，就说明自己根本就不会牧牛啊，也不知道怎么牧牛，自己起心也看不到，随着这一念妄下心就流转了，就叫波波浪走。那见性的人呢，就是自己起了这念心，看到了，没有被他骗，又回来了，见性，就这么简单。别人说个东西，说一句话，没掉进去，就回来了。啊，一掉进去，随着他那个话头一走了，波波浪走啊。所以说啊，不立时节，没有什么啊，我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啊，也无修无证，也没有什么哎，声闻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佛果这些都没有啊，无得无失，哎，就是说无智亦无得啊，一切时中更无别法。就是没有什么需要想需要修啊需要去做的啊，就是该干嘛干嘛啊。设有一法过此者，我说如梦如话啊，就算有一个啊有一法有一境比这个啊这个涅槃啊比开悟见性还要殊胜啊，我说他也是啊都是妄想分别。山僧所说皆是啊，我讲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围绕这一点啊，包括我自己说的哎，你也不能执着啊，他也是如梦如画啊。道流基金目前孤名利利的听者，此人处处不至啊，就是你现在听我讲法的这个啊能力啊这个性哎，他是不会被任何境界所阻碍的。你比如说现在你非常认真的听法啊，突然有人打电话来，突然有人按门铃，你立刻你就会出来是吧，现在是其实也算是住妄想境吧啊，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啊，他都是解脱的状态，但是他又不会住在这个解脱的状态里，只要身边发生什么，你立刻你就会去关注那个东西啊。如果这时候我一说咱们讲法今天就到这儿，那你立刻就哎又回到了你眼前的事情里边，所以这个心这个性它是处处不至的，它又能够起住的作用，又能够不住啊，而它的不住是它的常态啊，住只是暂时住啊，它能够通贯十方啊，所有的法界啊，所有的空间啊，都不离这个本性啊，三界自在，它到哪儿都是自在的，它不会染污，不会被困啊，不管你是大修行人还是凡夫俗子，它都不会啊困在这个你的这个无蕴之身里边啊，它是自在出入，入一切境差别不能回换。就是他能够入所有的境界里，而且是同时能够变啊十法界，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阻止他，不能回换，就是不能阻止他啊，他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啊，一刹那间透入法界啊，就是啊，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个世间呢啊？有这个啊佛再来啊，这个法身实现，其实全都是法身实现，不可思议显现的一个相啊。同时显现出十法界的相来啊，就是一刹那间透入法界啊，而且你明白了这个实相之后啊，逢佛说佛，逢祖说祖，也就是说，哎， 他既能够说佛的话，也能够说祖的话，也能够说声闻辟支佛的话，也能说菩萨的话，也能说凡夫俗子的话，也能说外道的话啊，也会显现出一个男人像，显现出一个女人像，显现出动物像，显现出植物像，显现出无情物的像啊，都是我们这一念心啊，以一个心体啊所显现出来的。逢佛说佛，逢祖说祖，逢罗汉说罗汉，逢恶鬼说恶鬼。你不要分别，这是罗汉，这是恶鬼，这是佛的主，都是一个性啊，都是一个体的。应以何身说法，而应以何身得度，示现何身说法啊，向一切处游旅国土，教化众生啊。这个性一旦他觉悟了，他有了大智慧，他能够于一切处示现，示现各道，到各个道里面去示现啊，来教化众生啊，有大智慧啊，有这个大神通大方便，不是我们能够啊以这个意识心所能测度的。未曾离一念，都不离这一念啊本性所起的作用啊。所谓本性所起的作用就是智慧啊，都不离这个智慧。随处清净，光透十方，万法亦如，不管到哪啊，它都不曾染污，没有生灭啊，没有变化啊，方便起变化，但是它的本体不变啊，能够光透十方，于一切处都不会被拘束啊，被困住啊，万法亦如啊，也就是说，万境自如如，从来都没有染污，没有生灭过啊，从来都是自在啊，只是我们一刹那间我们住了啊，好像是迷了，其实迷也没有啊，当迷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也就不立一个悟了。好了，今天时间到了，咱们上午这一会先跟大家学到这儿啊。